家好，欢迎收听看电影栏目，我是主持人无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由阿兰·泰勒导演，阿诺·施瓦辛格、杰森·克拉克、艾米莉亚·克拉克主演的动作、科幻、冒险类电影《终结者：创世纪》。本片于2015年上映，并获得第17届美国青少年选择奖最佳暑期电影提名、最佳暑期电影女演员提名。下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部电影《终结者：创世纪》。未来不是一条暗夜里的黑色公路。首先，让我们也穿越时光，回到1984年的《终结者》，这部作为系列作品开篇的电影，命名并没有任何的附加信息，简单又震撼的名为《The Terminator》，中文译名《终结者》。从这样的电影的名字来看，单纯的像当初并没有预料或者打算拍摄续集一样。而 Terminator 这个单词，通过詹姆斯·卡梅隆导演的塑造，在一代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当时间转眼过去7年，1991年《终结者2 Judgment Day 开启了这部作品的续作系列。在此之后，每一部电影都有了自己的主题。2003年的《终结者3 Rise of the Machines， 2009年的《终结者4 Salvation， 一直到这一部系列重启《终结者 Genesis》。 不得不说，就像重启的《侏罗纪世界》一样，《终结者创世纪》也面临着老板的承接和重启的心意的双重拷问。关于承接的问题，不得不先提一下《终结者》系列开篇的经典镜头——钢铁车轮下的尸骨。这样直白的开篇和字幕，加旁白交代故事背景，像极了早两年的《银翼杀手》，给人冷峻残酷的未来末世感，同时也是一代人对未来、对科技、对武器发展的悲观意识产物。人类从上个世纪以来就一直担心被自己过度发明出来的核力量毁灭，现如今对核能的恐惧渐渐平缓，对人工智能的隐忧又渐渐的崛起，而一切的恐惧都来源不可预测性和不具掌控力。在上个世纪80年代，人们对武力、网络和人工智能的终极恐惧和隐忧，都体现在这部经典的《终结者》里，而这样的未来假设，时至今日也不为过。武力失控，智能网络电脑控制世界，开启毁灭人类的屠杀，一切问题依旧是人类的心头所系。而前几部电影的开篇，在交代完背景之后， 也就是人类所尝到的恶果之后，就立即通过主角的时光穿梭，将时间拉回当代。无论剧情怎么变，观众们始终跟着终结者们，在同时代里展开故事的来龙去脉。穿越回1980年代的第一部，自不用说，90年代的第二部，时间上正好与女主角的孩子年纪相符，而最新的第五部，特意安排整队人马，穿越到21世纪，正值人类飞速发展智能硬件和网络软件的时代。对，你想的没错，就是我们现在人手一个终端，实时连接在网络上的时代。而有趣的是，无论影片在哪个时代展开故事，开篇对警察身份的讽刺是一如既往的坚持，就像对现世体制的抗议和警钟一样。无论是对第一部中警察上来就不明所以地追逐未来的反抗军代表凯尔，之后又被凯尔毫不费力地甩掉，轻松到过程中还替 Nike 打了个广告，之后又顺便从警车里拿走一把火力超强的散弹枪，加上影片后续对警署体系和机制的讽刺，既映射了警察的无能，又讽刺了体制的失效。紧接着第二部里干脆直接让 T-1000 借用警察身份，导致全场通行无阻。而在最新一部中更是结合了两者，让韩一男演员李秉宪扮演的 T-1000 直接乔装成了警察，追杀年轻的凯尔。这一点的延续和创新上，明显地看出前几部系列的终结者一直秉持着对警察体系质疑，而在危机面前，相信警察是件可笑的事情。警员的弱爆，警长的迂腐，对体制的过于依赖和信任，让大反派机器人们可以在各种场合下如入无人之境，大肆杀戮。这样的剧情设计也是很大程度上从反面衬托了对现实的反思和质疑的主题。而在最新的这部《终结者》中，开篇同样短暂地延续了这样对警察身份利用，但是在影片之后的情节中，心理评估师的角色得以转变了态度，不再是那个坚持凯尔和 Sarah 精神有问题的偏执咨询师，而是变为了一个豁然开朗的协助者。一个简单改变，让这部剧对警察身份与体制的映射变得不再鲜明，而是变得模糊，不再是添乱和反派的利用重点，从而让观众也由此开始感受到这部重启的终结者开始与以往的主题渐渐偏离。接下来关于更多创新的问题，一部电影的新意不是简单的剧情创意或者新角色的加入，而是让经典的镜头焕发不同的生命力。就像《侏罗纪世界》对大白鲨镜头的致敬一样，让你明明眼看着是同样的镜头，但是再一次的呈现却令你不由得惊叹，其中的感觉是那么的熟悉，却又给人一种原地升华的感觉。在最新这部《终结者创世纪》中，就可以两次感受到这样的震撼，分别是两次赤裸的时间穿越。众所周知，《终结者》系列电影中第一著名的镜头就是阿诺先生赤裸的以类似大卫的姿态出现在当代，而第二个可以称为经典的镜头就是时光穿越的过程了。 这个跨越世纪从未改变的，只可让赤裸的人体穿梭时空的时间机器，在上个世纪一度满足了人类对赤裸肌肉男的眼福。而到了21世纪《终结者创世纪》中，这一镜头的延续得到了升级。在还原了同样的时光机器和穿越效果的前提下，将这一次的时光之旅从孤胆的英雄变成了双体的结合之旅。在这一部中，年轻的凯尔和 Sarah 双双赤裸，在球体的闪电中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这样的效果是之前单人挣扎的穿越远远无法达到的。而这样还不够，接下来还要让两位终结者，也就是大反派 T3000 和守护者 T800 在时光穿梭的电光四射中双双扭打在一起，旋转撕裂，直至毁灭。这样的双体穿越给人留下无比震撼的视觉感官和内心感觉，同时也非常契合影片的因果关系链。 Sarah Connor 和 Kyle Reese 无论在什么时代相遇，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相遇，两人将永远的结合，而正反两派的终结者也将持续的战斗下去，直至将对方消灭。因为他们是终结者，他们会一直坚守任务和使命，无论是被天网利用的邪恶一方，还是被人类利用的正义一方，某种程度上他们都只是被某种利益所利用的机器而已。影片这样的剧情设置鲜明地呈现了一种武器或者一部机器被用作善意或者恶意的两种可能性。以此类推，警察的制度也是一样，看似正义的代表也可能被坏人利用，而看似无情的机器也可以守护人类，并且与人类产生一定的情感联系。当然，这样的后者更倾向于人类的自我感觉良好与美好想象。例如守护者身份的终结者，从第二部起到最新一部中，对着主角们露出的那张18颗牙的笑脸，生硬的表情背后却是最恰当的情感流露。最后想说一下终结者系列对于未来主题的延续和阐述。在第一部的结尾中， Sarah Connor 独自一人生存了下来，并且带着未知和疑问走向远方，踏上自己的征程，从而被陌生的孩子拍下那张前途未卜的茫然表情。而到了第二部， Sarah Connor 一直在重复未来对他来说是暗夜里的黑色公路，而他要一直走下去，去书写历史。而在最新一部的结尾，主角们给出了在灾难面前，这是一条直线，你走下去，不要回头的信念。又在影片结尾再次说出，未来的道路不止一条，并且坚信未来绝对不是悲剧的收尾。几部的系列电影中都延续并阐述了未来的选择还是在人类自己的手中， 即便结局摆在眼前，我们依然有着改变历史的机会。这样越来越明朗、越来越积极的价值观，可以感受到近年来人类对未来、对科技进步逐渐乐观的态度。这样的态度转变，就像对正义的化身阿诺扮演的守护者的信任一样，尤其表现为在新一部影片的结尾，特别给了他重生的机会。与其他部分的承接与创新一样，每一部中浴火重生的钢铁身躯，破除人类的伪装，暴露出机械的杀戮本质，展开终结者最后的追杀。而之前每一部中都会被人类消灭的未来机器，在最新的一部中，先是双双毁灭，之后通过暗线复活，成为这一部中最为颠覆的不同之处。这一次作为守护者终结者，不但信守了自己 I will be back 的诺言，还终于完成了自我升级，从老旧的 T800 一跃成为 T1000 的不死之躯。如果一定要给他的不死找一个合理的理由，既然主角们都可以改变历史，那么守护者也有机会改变自己的死亡结局，从而与主角们幸福美好的生活下去。至于终结者将在何时再次归来，就要看观众买单的情况了。制片方的老年终结者角色和龙女主演的噱头，相信也是着实吸引了一批观众前去影院捧场。不管怎么说，借此机会再次回顾一下卡梅隆导演的第一部和第二部终结者作品，实属必要，同时也为其中紧凑的节奏、镜头的转换和梦境的剪辑所惊叹。而在最新一部中，添加的亲情元素更是让人物的情感线复杂化。年老守护者与 Sarah 的父女情谊， Sarah 与儿子 John 的相遇， Kyle 尴尬的父亲角色，让人兴奋之余不失惊喜。而对其中主题和价值观略微的跑偏，可以渐渐地理解为时代不同了，主创和观众对未来、对体制、对科技的看法都不再单一的敌对性的思考了，人们开始在多元的两面性里更客观理智地看待问题。也许这也是唯一能解释这一次重启的《终结者创世纪》中终结者没有离开，男女主角没有死亡，而是一起生存了下来，为人类开启了未来之路。未来的路不止一条，即使只有一条，也一定不是悲剧。影片如此彪悍的价值观，不需要解释。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看电影栏目，我们下一期再见。